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月14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的第二周圣经分享。今天晚上的内容是马太福音第4到第8章。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五章的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4章是耶稣预备侍奉的侍奉预备期，预备出来侍奉的侍奉他的预备期。然后呢，5到7章呢，在讲天国宝训，也就是说耶稣对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的宣告，或者说天国的宣言啊，耶稣用他的教导来证明他是弥赛亚。第三个部分呢是第8章，那么第8章和第9章呢是应该合在一起，因为这两章的经文记载九个神迹呢分成三组，拿来证明用神迹奇事用这个来证明耶稣啊是弥赛亚，有能力有权柄。好，那了解这个4到8章大概可以这样分以后，那我们就来看第4章。第4章一开始就说，那么耶稣受洗完了以后呢，4章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被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在这个试探当中有分成啊三个试探，所以我们思想一下这个试探的意思啊，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在耶稣出来侍奉之前，有这个魔鬼试探，三个试探。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最主要的试探，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如果我用简单的两句话呢，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魔鬼问，耶稣你是人，那么你甘愿放弃神的能力不用吗？就像我们看过这个超人的电影哈，这个超人呢，他平常是一个报社的记者，那如果这个超人有一天呢被一群暴徒拦住了，要抢他的钱，把他痛打一顿的时候啊，那这个超人要不要用他的超然能力啊，把这一群暴徒给打倒呢？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呢。我们如果身上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不会束手就擒。所以呢，魔鬼问耶稣说，你是人，但是我知道你也是神，那么你甘愿放弃神的能力不用吗？那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时候呢，他所遇到的试探呢，基本上是在说，好，耶稣你是神，你愿意死为世上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吗？你愿意做这个事情吗？所以在这个当中，前面一个试探，后面一个试探呢，是在证明耶稣能够胜过一切抵挡的势力。我们晓得耶稣来不是来到一个已经很平顺安稳的等着要登基做王，耶稣是来到一个征战的地方，一个混乱的地方，要来征战得回这个王国。所以在这个试探当中呢，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完全的人。透过三方面的试探，第一呢是他的身体，他需要对跟我们一样有物质的需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属灵的需要，就是对神的信心，信靠神的信心。第三方面呢是一个来的一个使命的目标，万国的敬拜啊。所以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就看到这三方面其实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目的。我们都需要物质来满足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身体是短暂的，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物质来满足。同时呢，我们的灵命是永恒的，是无限的，我们也需要在属灵方面来得到满足来得到满足。那第三方面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是在我们 啊，在神里面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就选择去顺从。那我要来完成这个使命，完成这个人生目标，不是靠魔鬼。就像魔鬼说：“哎，耶稣，你跟我下拜，我就给你啊万国的这个敬拜。”我们要完成这个人生的目标，不是靠魔鬼的方法，而是单单靠神的方法。所以在这个三个试探里面呢，给我们带出一个观念，就是顺从的服侍，顺从的服侍。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不顺从神的人，他没有权柄来要求别人顺从他；一个没有整洁习惯的人，他没有这种把家里打扫得很整齐整洁，他如何去做一个管家，去帮人家做啊，整理出一个整齐的家？所以一个本身如果不顺从啊，也是一个混乱被盗的本质的人，他如何能够使一个混乱被盗的世界归正为有秩序？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第四章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先，就是耶稣透过这个试探呢，他来顺从的时候呢，这才是整个啊，整个一个福音的根本啊，整个福音的根本。所以呢，我们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来思想这方面的道理。我们读到的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哎呀，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有恶跑出来。”那我们就在想，哦，这是事实。那我怎么样来征服这个啊不能行善会行恶的这种力量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魔鬼来的试探呢，是循着一个软弱而来。当人软弱的时候呢，恶就得胜了。所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避免我们在灵里面软弱，我们在身体里面软弱啊。首先呢，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在灵里面刚强，我们就能够避免在软弱的时刻被圣探所胜。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经常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跟成长，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刚强。那我们再来看，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时候耶稣是40昼夜没有吃东西，非常饥饿，是身体最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攻击就是在最软弱的时候来挑战你。那耶稣有没有能力来让石头变成食物呢？当然是有。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是不会啊，甘愿放弃神的能力呢，单纯的就做一个人啊，做一个人。那第二个试探就是说，那你可以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个殿顶上面的跳下来，来证明啊，神会保护你，神是可靠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啊，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如果你为我开一扇门，主啊，你为我预备一个工作，我就相信你。”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是显露出我内心的不信，显露出我里面的缺乏相信。所以我需要靠神迹奇事来证明我相信神。所以对耶稣来讲，他不需要从殿的顶上跳下来，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要照你的方法来证明我自己呢？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啊，试探他，就说啊，如果你向魔鬼啊敬拜的话呢，就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那这里面耶稣的回答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做的事情。他说：“当拜主你的神。”这句话表示说，我们的主只有一个，单要侍奉他，这是唯一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只有相信一个主，我单单侍奉他。上次讲过，侍奉的意义就是全身全心的投入，就是专心一意的投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跟随神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讲完了这些以后，就表示说耶稣呢，他得胜了。他的得胜呢，不是用武力，不是用神的能力， 而是呢，他用人的身份来战胜魔鬼的试探。因此，耶稣战胜了试探，才能拯救同样受试探的人。那这个就是后来写在希伯来书的一句话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就说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然后呢，啊，预备完了以后，耶稣出来侍奉第一件事呢，就是呼召门徒。所以呢，他一开始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在这个啊，拉萨勒往加百隆去，就住在那里。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叫做西布伦地拿佛他利约旦河外。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节说的，有时就是一个最幽暗的地方，在最黑暗的地方。所以耶稣的侍奉呢，是从最黑暗的死荫之地开始。所以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呢，就在讲耶稣从最黑暗的地方，然后呢啊，带来恩典的光，带来爱的光，带来真理的光呢，要来照亮黑暗啊，要把这个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呢带领出来。然后耶稣呼召门徒。那我们在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来呼召门徒。第一，如何呼召？第二，呼召的目的是什么？第三，门徒对呼召的回应。耶稣的呼召很简单，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放下你手上在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我要给你一个新的事工，一个新的服事对象。所以对今天对我们来讲，耶稣常常讲这一句话，来跟从我啊，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跟从耶稣，我们就要来思想。有时候呢，我们当然要来满足我们身体生活上各样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时间安排之下，我们可以放下我手上在做的事情，我们挑起一个主要给我们得人如得鱼，我们挑起这个新的事工跟对象。我们可以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区，在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一样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好，所以呢，到了这里以后，讲完了呼召以后呢，四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耶稣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正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那个时候，神对以赛亚启示弥赛亚所要来的侍奉的内容。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指的是邻里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耶稣亚啊，以赛亚记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这一段宣告，也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的侍奉宣言，那么也是写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所以为什么读这一段侍奉宣言这么重要呢？因为当后来施洗约翰在怀疑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诶，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那么就是透过耶稣的侍奉所做的这个工作内容来证明他是弥赛亚。好，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么当耶稣开始在这个加利利侍奉完了以后，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讲的是这个天国的宣告啊，讲的就是登山宝训。所以呢，他就从一个进入一个属灵方面的教导。那有人就说一句话，他说 那是一个英国人，他说人无法根据登山宝训来治理英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没有办法根据登山宝训来治理美国、治理中国、治理什么？表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向这一国的君王顺服，你才会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他说如果你顺从天国的王，以天国的王作为你的主，自然你就会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所以在五到七章呢，不是在讲成为天国子民的条件，而是在讲一个天国子民呢所应该活出来的生命样式。然后从五章二节开始就在讲这个啊八福。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在每一个有福的后面呢，他就加一句话，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所以呢，这里我们了解一个观念哈，有福了，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或者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他说，你是一个虚心的人，那是这个心态的话，那么你就拥有这样子天国的祝福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八福来问我们自己。他说诶，那我是不是有福的人呢？那问，那我是不是虚心的人？我是不是虚心的人？那虚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意思指的是邻里的贫穷啊，指的是邻里的贫穷。所以呢，我们就问，那我在什么事上，我对什么人虚心？我是只有针对特定的事情和对象来虚心吗？那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那你讲到邻里贫穷的人啊，什么叫做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我觉得我在属灵的方面有需要，那相对的呢，就是觉得我灵里面很富足啊。那耶稣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对老底家教会的指责就是说，你们以为你自己是富足，却不知道你是贫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是虚心的人吗？我是邻里贫穷的人吗？还是自以为我什么都不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来检讨一下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你的期待跟祝福，就是希望你有一个八福的人生，是让你在生活当中得到极深的平安，得到满足的喜乐，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承认哈，我在灵里面还没有满足，我还需要你。我承认我有缺失，我就知道我啊，有满足。那因为我有这样子的心态，因为我有缺乏，所以我可以在我的缺乏就像一个啊空的杯子一样，我可以盛装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得到满足。那这个满足呢，是用自然方式得来的，而不是神用给的方式来给你得到。所以就是啊，借着我今天拥有这样子的心态，我可以得到这八种祝福。那这里面呢，在讲到说，我们常常会希望呢，我如果能在啊那个环境之下，就是一个改变的环境之下呢，我就可以幸福快乐。但是在这个八福的人生教导我们呢，他说不是借着环境的改变你得到祝福，而是因为你心态的改变来得到这个祝福。因此这八福的心态，或者是说八种的人的特质和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完美的品格。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八种的这种心态和特质。那我们有了这种内在的品格，我们就能够发挥感染力，我们去影响 天国外面的人。所以讲完了八福以后呢，他下面讲的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先要有这样子的生命特质。那接下来呢，他说你是世上的盐，盐怎么样让人家感觉有这个咸味呢？啊，你去餐厅吃饭，你餐厅餐桌上的盐你要倒在汤里面呢，你才能够感受那个咸味。你那个盐一直放在餐桌上对你没有用处，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盐的生命特质，我们就要去靠近人，就好像把盐丢到汤里一样，我们要去靠近人，然后呢，我们要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可以指引，光可以照亮幽暗的地方，盐是使那个容易腐败的地方呢得以保存。所以透过我们能够传讲清楚，我们来启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启示，这是一个良善有目标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呢，就是我们拥有八福人生的生命特质，然后呢，我们要去靠近人，我们要接触人群，然后呢，平常我们要训练自己能够把圣经，能够把福音呢传讲的清楚明白。当你有这三方面的这个特性的时候，你就是能够发挥最大影响力，是生命感染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好，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光，我们就自然的照在人的前面。五章十六节，他们就我们的光就是我们的良善，就让别人看见看见这个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讲完了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下面呢进入到这个讲律法的事情呢？是在讲耶稣。所以五章十七节来是要讲耶稣与律法的关系。那耶稣与律法的关系呢，他说我不是要废去，而是要成全。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经？我们要回到当时犹太人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来理解？当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那这个是因为在他们耶稣讲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律法书、先知书跟圣典跟这个三个部分。耶稣来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书，不是要废掉先知书，他说这些书卷上所写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废去不能废去。那我来呢是要成全。成全是什么意思呢？成全就是你们做不到的部分呢我来帮你完成了你们做不到的部分我来帮你完成。那当然我们从这个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有时候呢我们用后面的来了解前面的经文就是说耶稣说我要来成全你们所做不到的部分，因此就完成了守住律法应该有的这个义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在讲，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呢我们活出来的样子所以他下面五章十九节说，如果有人呢就说哎呀不用了，这个律法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不用遵守，然后又告诉别人不用这样做的话，他在天国是最小的他在天国最小的，其实我们把它理解，不要用大小来思考，我们要把它理解神他在天国是没有赏赐的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所以我们一定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在恩典的时代呢我们不必谈遵守律法。你会听到有人这样说，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你请你用五章十九节来检验一下这一句话。我没了解，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讲过，遵守神的话是全本圣经的教导，只是出发点不同，动力不同。在新约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是因为我里面先得到了恩典，先得到神的爱，因此我愿意去遵守。 所以你从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跟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都在讲，听了这书上的预言就去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啊。耶稣也一再的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听了就去行的人呢，就是把你的生命工程建造在磐石上面。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那讲到这里明白了以后，我们看五章二十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常常会想到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是什么呢？就是呢，他们只会说不会行啊。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后来后面的就只会说不会行的人代表是什么？内外不一致。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圣经，我们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理解，从五章一开始教导一个八福的人生呢，是塑造人内心的特质，形成一个品格，里面先有这样的品格，自然我们内外一致，身体力行，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内而外出来呢，活出下面所要讲的五章二十一节人跟人的关系。那人跟人的关系呢，就从啊，耶稣在这里就用十条诫命里面讲，拿出两条来讲，一个就是杀人，一个就是行奸淫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啊自己看就可以哈，因为很多的事情呢，我们都是很清楚的。那讲到了这个啊。来到了这个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的地方哈，啊，有人说，常常我们在读查圣经的时候说，哎呀，有人这个打你的右脸呢，你左脸也有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啊、外衣也给他拿去哈。那我们要晓得，这里面呢，在讲的部分呢，是在对门徒讲的，所以呢。他这里面所讲的是在表示说，我们要体恤一个别人的需要，这个别人的需要呢，特别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是你主内最小一个弟兄的需要，所以他不是说你要来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啊，这个意思我们在这里要稍微掌握一下，他是要讲的是这个方面的，就是说当你在啊看见你主内有一个最小的弟兄有需要你去帮助他，你去关怀去安慰他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等于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你接待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接待啊耶稣。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他讲到的这个部分，还有以及下面讲到真正的爱哈，就是说如果你只能够爱啊跟你合得来的人呢，但没什么稀奇，那连外邦人都是这样，你要去爱那些啊逼迫你的人，你要去为他们祷告，那这样呢才是跨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界限，一个 boundary， 进入基督徒应该做的一个范畴里面。好，那么第五章讲到这里以后呢，我们来看第六章。那第六章呢，它主要是在重视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从三方面来讲。哪三方面呢？第一，它讲施舍；第二，讲祷告；第三，讲禁食。啊，那么在这个施舍、祷告跟禁食方面呢，三方面的教导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不要刻意叫别人看见。所以呢，你今天跟神的关系，你想所做的这些事情，神看得见，神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必故意的大张旗鼓的让我身边人知道，就是说哦，我是一个啊很会祷告的人啊，我是一个很会做善事的人啊，我是常常每周禁食祷告的人。那如果这样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时候啊，六章一节，我们不要将善事哈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他们知道哈。你做的时候呢，不必啊，不必啊，不必让人家知道。所以六章三节说，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暗中做就好，神会纪念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那当然，我没有这个心态。我今天做善事、做好事呢，不是要求回报。 啊，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理解。好，那再来讲祷告的部分。这个祷告的部分呢，我们要理解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在这里教导，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要进入内室的祷告，我们不需要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公众场合祷告给人家看，好像表示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好，你进入你的内室查看，那这一句话跟刚才六章四节那个暗中啊，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你在内室里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听你嘛。啊，然后这里面又说你们祷告呢，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的话重复，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嘛。啊，那有人就说啊，那我只要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就好啦，圣经说我不用讲重复的话啊。那我们要理解这里啊，在六章七节在讲祷告，跟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在是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太一样。路加福音说你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代表就是说你要常常的在主里面祷告，把你所关切的事情呢带到神的面前。那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在众人面前啊，用祷告来表现你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而那些然后呢，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不是只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他说你先来求神，让神得着他的满足，为神得着他的目的，他的计划。所以他就教导我们六章九节，他说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先求神的整个国度实现。所以你想，今天我们眼界如果只放在个人的身上，只是看到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需要得满足，那我们就看不清楚神整个国度要在他神的计划里面怎么实现。所以你换一个想法，你是神国的子民，当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是这个神国的子民，必然你就承受这个神的国所要带给你的各样的需要的满足跟好处跟祝福嘛。所以他在教导的事情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再求自己的需要。所以六章十一节就开始讲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啊，我们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学到一个原则，学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当神得满足的时候，神就让你得满足。当你先看顾神家里的需要，神就看顾你家里的需要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要记得。那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像读起来呢，觉得说神要饶恕我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必须要去饶恕别人。其实你仔细的想一想，当你心中充满了啊愤怒跟不能饶恕的心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爱在哪里？我觉得当愤怒进来以后呢，你的爱，那种爱呢跟关心呢，老早就从后门跑掉了。所以他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啊，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怎么爱。这约翰一书说的，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爱，自然我就可以活出那种宽恕别人的啊心情出来。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代表我的心出问题了，神的爱早已经不见了。这时候我必须要回来检讨自己，我属灵的生命呢在哪里出了问题。好，所以再来六章十六节呢，这个讲到禁食哈，禁食就是说要透过我放弃身体的需要，让我在一个比较软弱的状态之下呢，我要来寻求神。所以在禁食只是一个方式，禁食的背后呢，是你 有一个祷告的心来寻求神，来亲近神，这才是重点。所以呢，不要把禁食当作说啊，我今天啊，因为教会推动禁食啊祷告，所以我就中餐不吃，然后呢，我还是照样的啊奔跑工作，接送孩子，做各样的事情。那很对不起，你这样子呢，就失去了圣经所教导禁食的意义，你只是损失了一餐没有吃而已。好，那么接下来从六章十九节，他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呢对这里六章十九节一直到六章三十四节，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第一呢，对财富不贪心；第二，对所需的物质不挂虑、不忧虑。所以呢，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对财富不要贪心，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所以他在这里呢用了一个这样子哈，六章二十节他说啊，六章十九节他说，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啊，能锈坏啊。有虫子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啊，最珍贵的财宝就是那种高级的贵重的衣服，像紫色的这个衣服啊，这种细麻布。为什么紫色很贵呢？啊，我去以色列啊，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到拉萨勒人文化村，他就说明这个紫色的布为什么很贵，因为很多的布可以从大自然的染料来取得，所以染成不同的颜色。唯有紫色的布呢，是透过一种毒蛇的毒液，然后把它取出来才能染成紫色的布，所以紫色的布特别的贵。那布呢，你也晓得，你放久了不穿呢，就会被虫子咬嘛，哈。那钱会锈坏，这个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观念。所以呢，他就讲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要积攒你的财宝呢？这个积攒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积攒代表就是说，我在啊，把我的这个啊钱呢，是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他这里呢，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要处理的问题是说，积攒这个意思呢，就说你把你的财宝放在那里闲置没有用。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今天不是说有钱就是罪，而是呢，你财富得来的方法是不是正当，以及你使用财富的方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而不是说积攒呢，就是说我把我得来的财富呢，我就闲置在那里不用啊，这个叫做积攒的意思。所以他就讲，我们呢啊，我所看重的东西在哪里，我的心也在那里。因此呢，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我的心被财富给遮蔽了，那代表我心里面的眼睛呢就昏暗，因此很多事情我就看不清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透过这个处理财富的正确方式呢，能够维持我们内心眼睛的明亮，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事情能够分辨，然后我们就知道我所侍奉的是哪一个主。那六章二十五节讲到三个不要忧虑啊，三个不要忧虑呢。那第一个不要忧虑，就是说你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王必然看顾你，为什么你要忧虑呢？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说，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啊飞鸟啦，用这个啊百合花啦，来作为比喻啊，来作为比喻。所以他这在六章二十六节讲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这只鸟，难道你比鸟还贵重，天父会不看你吗？也就是说，你今天是承认天国的君王是我的父，是我的主，难道他不会看顾我们吗？所以我不要忧虑啊！啊，有谁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第二呢？第二个忧虑呢，不要忧虑，在六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跟外邦人一样呢？外邦人有如此多的忧虑，说啊，我吃什么穿什么，他们没有主啊。那你是有主的人，你是有天赋的人，你为什么你就不需要跟外邦人一样为这些事情忧愁？ 然后六章三十三节又回应到我们前面主导文的教导，他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意思你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他的子民，那自然国这个国的君王会照顾你的生活的需要。那这里面所讲的一个观念呢，是教会里面主内肢体的彼此帮补了，是在讲这个意思。所以呢，你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好，那是第六章的部分。那第七章进入另外一个重点，那从哪里开始呢？从论断开始。所以我们在讲第七章在谈这个论断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里面的经文好像是一段一段的。那如果我们把经文用一段一段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呢，那么有时候我们就失去它原来的意义。所以呢，我现在呢带大家来思想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哈，非常的重要。我们先从七章六节来看。七章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前面，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呢代表说，一个人没有分辨的能力，你没有分辨的能力呢，你才会把圣物给狗，把珍珠给猪吃嘛。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后来是深受其害。所以七章六节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个意思。那怎么样从七章六节讲的意思来了解上下文的关系呢？因为前面在讲论断啊，所以这个论断的意思呢是什么？他说在讲这个论断的时候呢，代表一个人哈，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没有分辨的能力怎么样看见呢？他就说，我今天在论断别人，我看见了你对方哈，我论断了对方哈，眼睛有一根刺啊，我说我要把你这根刺拔掉，意思就说什么，你这个行为做得不好，应该要更正。可是呢，他在讲对方有一根刺的时候呢，他看不见自己眼睛有一颗梁木，梁木遮住了他的眼睛，所以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因此他就会做出这样子的批评跟论断。在批评跟论断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说对方你做得不好，其中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暗中表示说我可以做得到，我做得比你还好。所以在这个论断的背后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意思。那你因为一个人不懂得分辨啊，论断的意思就是要有分辨嘛齁。所以一个人不懂得，没有这样分辨能力，他就产生这个论断的人了。到后来他就讲什么，别人呢也要，他说七章二节，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论断批评别人呢，别人也会用同样的理由来批评论断你。这就是我刚讲的，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呢到最后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从七章一节读到七章五节，那我进入七章六节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回应前面没有分辨能力的事情。那再来讲完以后，七章七节如果我要把它单独处理，就是说啊，这一句话在教导我们祷告祈求，我跟神祷告祈求，神就会应允。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前文的关系。所以当你讲到这个分辨能力的时候，到了第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如果从前文的关系延续下来，应该是理解说，我缺乏分辨能力的时候，因为我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我没有得到这种智慧的眼光，所以我缺乏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向神祈求，他就要给我，因为呢，这是神喜欢我活出来的生活样式。所以他这边讲，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会给他石头呢？你跟神祈求，他一定会给你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的关系，我们产生这种批评的心，产生这种啊想要论断别人的心情的时候呢，我们先安静一下， 我们来跟神祈求，求有一个智慧的眼光，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求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不要有一个自我优越感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呢，他就说天上的父就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你的人。然后到了七章十二节讲了一个，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你要注意这个所以这个字，不能只有把七章十二节拿出来单独应用，因为七章十二节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讲了这么多论断啊、分辨啊，那所以当我有这样子的智慧的眼光分辨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我愿意别人怎样待我，别人尊敬我，别人不要论断我，那我同样的要尊敬别人，不要论断别人。所以呢，在这里七章十二节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在讲接下来啊，你接下来讲到这里以后呢，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讲一个啊，能够活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所以前面说你要祈求神给你分辨的能力及合宜待人之道，然后再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下面说你应当结出好树的生命果子啊。所以在这里他从哪里开始？他从七章十三节十四节在讲到说，有两道门，窄门跟宽门，有两个门，小路跟宽路。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这里说什么？他说你要走的是我的道路。耶稣的道路是怎么样？是从窄门进去走小路。然后我们进窄门的时候，把我们所搅扰的世上的挂虑、世上所背的包袱呢，我们通过一个很窄的窄缝穿过去的时候，我们唯有把身上背的这些东西放下来，我们才能够进得去这一座这个非常狭窄像这个山壁的缝隙那样子的一个门里面。那进去以后，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缠累的重担，没有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走得很轻松，我们没有挂虑，我们心胸非常的开阔，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完全的不同。当你在走的时候呢，你这条路是越走越宽，因为你的心态、你的心境是宽阔的，你越走越宽，就走到永生的家里面。可是呢，相反呢，如果你选择要进宽门，进宽门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上背了一大堆的东西，你不愿意放下，所以你唯有进宽门才进得去。那你背了许多的重担、许多的搅扰、许多的思虑、许多的愁烦忧虑，你背在身上，那越走你身上背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越来越重。虽然是走的是一条宽路，但是呢，这条宽路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通向了灭亡。所以对门徒在教导这一句话，不是对还没有信主人教导这一句话。那再来七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在传讲的是假的这个道理、假的福音。那这个就回应前面所讲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守住真理，走在真理里面。然后呢，再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下面呢，七章十六节开始在讲生命的部分，你有生命就必然结出生命的果子嘛。所以凭着耶稣怎么样来认我们，凭着我们结的生命果子来认他们嘛。你看七章二十一节，他说有人说主啊主啊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有很多人说，哎，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他怎么会不认识呢？因为这些人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呢，我凭着你所结的果子，我就可以认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很多的事情，谈传道，谈这个侍奉，谈很多的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我们能够有做这些事情的能力恩赐，但是我心中没有爱，那我们只是敲锣打鼓 发出响声而已，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行在暗心中，我们会谈到很多这方面的教导。这里面更重要的教导就是说，我生命的果子是从我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爱，因此由内而外我结出了这个生命的果子，来证明我是信主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也凭着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来认出我们就是他的门徒。所以讲完了这些七章二十四节，耶稣就告诉所有听到天国啊天国宝训这个这些啊五到七章教导的人呢，你们要做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说，你听见我这个话去行，你要建造你的生命工程。生命工程呢，要建造在磐石上。听了这话不去行的人呢，那你是耳朵听一听而已，那你只是呢啊把你的房子呢建造在沙滩上面，风吹雨打房子就倒塌了。那耶稣讲完了，大家就很稀奇他所说的话语。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完结了五到七章的教导的部分。到了第八章，那下次我们可以把第八章跟第九章再合起来讲。基本上呢，第八章在第九章讲九个神迹。那九个神迹呢，是每三组分成一个啊，每三个神迹分成一组，所以总共分成三组。那第一个三组三个神迹呢，第一组呢就是在第八章的部分。那从哪里开始？耶稣的行神迹的这些事情，从人身上身体的最基本需要开始。所以来到这里呢，他讲的是医治麻风病，医治这个仆人的病，还有医治彼得岳母的病。在医治的过程，耶稣违反法利赛人的规定，不能去触摸这个麻风病人，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来触摸这个麻风病人，耶稣摸彼得岳母，然后这个当中呢，告诉我们天上的神要来带领世上所有有病的人呢，得着医治，来满足人里面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在医治的过程里面，八章十七节讲出这个目的，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拿走我们的软弱，要拿走我们的疾病，让我们恢复啊，从内心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所以呢，当这个第八章呢，这个啊，这个神迹行完以后呢，八章十九节就有一个文士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啊，我要跟从你。”可是呢，耶稣说什么？耶稣呢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我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一个愿意跟从的人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这一句话在犹太人的传统习俗的理解就是啊，父亲在不远游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啊华人也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啊。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是呢我身上有很多的包袱，我必须先处理我的包袱，我才能够来跟从你。就好像刚才讲到说进窄门，我有很多的包袱，很多的重担，我不能来跟从耶稣。我跟耶稣说，主，我愿意跟从你，但是呢让我先把我的重担处理完了。而是呢我没办法相信说我可以把我的重担带到耶稣里面来。像等一下下礼拜要讲马太福音十一章，在一起承担重担得安息，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教导。好，讲完了人身上身体得医治的必要以后，进入了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八章二十三节，一个从人耶稣对人身体有权柄的这件事情，进入到耶稣对大自然有权柄。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海，代表他对整个大自然有权柄。然后再来下一个，耶稣赶鬼入猪群的这件事情，代表耶稣在整个灵界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啊神迹的展现是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的发生。 来告诉我们，就是说，那耶稣你讲了这么多的话语，五到七章的教导，那你是谁呢？你真的有能力啊，有这样的权柄来告诉我们你就是那天国的君王吗？啊，所以八章九节就是这个目的，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么下礼拜呢，就是讲到第九章的部分哈。那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处理五到七章的经文，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记得第七章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是聪明的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工程，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的，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和谐来建造。那我们怎样建造呢？就是这里的教导，听见了就去遵行的人啊，就是建造生命的工程。在这里祝福每一个人都有八福的人生，活出一个神要赐福给你啊，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每一个人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从我内心的改变开始，是神的灵来改变我，然后我听了，我愿意去行，开始建造我的生命工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你的话语像金金那样子炼过一样的纯，你的话语如同天上的雨水降下，要使地上万物生长。主，你说你的话语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在你所喜悦的人身上。主，让我们都是你所喜悦的人，就是我们听了愿意遵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愿意放下身上的重担，我们来跟随你。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你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的道路上面，要走到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感谢你，让我们晚上有这样子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圣经，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属灵生命的喂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